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4月14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证实中国将向其采购30亿美元的先进防空导弹 S-400；联合国安理会将就对胡塞反政府武装实行武器禁运进行表决；2016年美国总统参选人的对华政策备受关注；菲律宾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填海造岛工程损害环境，并让附近国家损失惨重；中国女权五姐妹获得取保候审。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继续努力说服国会在争取与伊朗签署最终核协议的国际谈判进行之际保持耐心。他星期二将向参议院介绍有关情况。克里星期一晚间会见了众议员，他向记者表示他希望在离6月30日的最后期限还有2个半月之际，议员们能给他完成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的空间。美国国会正在审议一项法案，该法案规定议员们在60天内审查一项核协议草案，然后就是否取消对伊朗的制裁进行表决。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二将开始就伊朗核协议的修正条款展开辩论和表决。奥巴马总统曾警告说，这一举措将损害伊朗与世界6强国之间的谈判。他表示，将使用否决权来阻止修正条款的通过。世界6强国包括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美国和德国。那么，另一方面呢，一些国会议员公开批评本月稍早达成的框架协议，认为对伊朗解除制裁的方针模糊不清，计划不能确保伊朗无法发展核武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刚出席完在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国家峰会，克里现在将注意力转向那些对伊核协议持怀疑态度的国会议员。
最终达成的协议将不正自明化解疑虑。
克里敦促持批评态度的国会议员暂时停火，等待最终协议。
我认为我们在已经达成的临时协议和整体布局中有所收获。我们的收获是能够在不受干扰以及不受党派政治影响的情况下达成最终目标。
参议院预计在星期二针对一个具有高度争议的法案展开辩论，这项法案要求总统授权国会对达成的伊核协议进行审议。法案的共同提案人梅嫩德兹参议员誓言为法案奋战到底。
我一直在为美国的国家安全而战，反对伊朗拥有核武，接下来我将继续奋战。
美国和其他参与伊核谈判的国家也继续与抱持怀疑态度的国家进行交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谈判代表切勿向伊朗做出危险的让步。
我们不能允许伊朗这个全球恐怖组织的头号支持者轻易得到核武，这将对全世界造成威胁。
伊朗正寻求达成协议解除制裁，世界强权正寻求限制并确保伊朗的核项目属于和平用途。这个协议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都至关重要，谈判代表试图在6月底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官员首次证实，中国去年9月签订了向俄罗斯采购先进的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 与此同时，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越南成为另外一个俄罗斯武器主要买主。下面是白话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垄断武器出口业务的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总裁伊塞金最近证实，俄罗斯去年九月份签订了向中国出售 S-400 型防空导弹的合同，但是他拒绝透露交易的具体细节。这种防空导弹可用来拦截战术和战略导弹以及无人机。中国与俄罗斯围绕采购 S-400 防空导弹的谈判持续了多年。俄罗斯媒体报道，这笔合同总金额达30亿美元，中国至少采购6个大队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皮亚图什金说，中国国防工业最近这些年来发展迅速，也仿制了很多的俄罗斯武器装备，但是尽管如此，俄罗斯开发出来的新式武器仍然能够引起中国很大的兴趣。他说，在过去的一些年里，中国大量购买了 S-400 的上一代 S-300 型防空导弹，并成为这种导弹的一个主要买主。皮亚图什金说，中国尝试过仿制 S-300 型防空导弹，中国开发出来的导弹的性能与 S-300 非常相似，现在更先进的 S-400 登场，中国显然非常感兴趣，想了解并获得这种导弹。我不知道未来围绕这种导弹的局势将会如何发展，中国如同过去一样可能会仿制 S-400 防空导弹，中国也可能遵守双方签订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协议，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中国怎样做也将决定未来两国的武器交易项目。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会损害国家利益的声音在俄罗斯一直不绝于耳，但普京总统去年仍然做出了向中国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的政治决定，为这笔交易打开了绿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去年访华时也强调，中国有可能成为 S-400 防空导弹的第一个外国买家。俄罗斯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学者杰瓦亚托夫说，中国善于利用俄罗斯遇到困难时占便宜，现在终于等到了俄罗斯缺钱，特别是需要美元外汇时签署这笔合同。他说，俄罗斯被迫向中国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皮亚图什金则认为，上个世纪90年代时，正是依靠中国的武器采购订单，才使许多俄罗斯军工企业能生存了下来，但形势已经今非昔比。皮亚图什金说，现在国防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不是出口，而是俄罗斯国内的武器订单，国家武器采购订单都是长期性的，这方面的巨额资金早已经拨出，所以国防企业都忙于完成国家订单，这使这些企业的剩余生产能力非常少，即使合同已经签订，中国也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获得 S-400 防空导弹。据报道，俄罗斯至少要在2016年之后才能向中国供货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国防武器出口公司总裁伊塞金说，与印度相似，中国现在向俄罗斯采购武器时也提出量体裁衣，希望俄罗斯根据中国的专门要求来生产武器，并在整体装备中加入中国自己生产的一些系统，或是部分取代俄制系统。伊塞金还说，越南是排在中国之后的另一个主要的俄罗斯武器买主。负责军火交易的俄罗斯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傅明最近陪同梅德韦杰夫总理刚刚访问了越南。在向越南交付了3艘吉洛级柴电潜艇之后，俄罗斯今年还将要向越南交付多架用于攻击水面舰艇和岛上目标的苏-30MK 型海军战机，以及导弹巡逻艇和潜艇等。伊塞金说，在军火贸易领域，俄罗斯也在同巴基斯坦发展关系，巴基斯坦一直是中国武器的主要出口市场，俄罗斯在印度武器市场正遇到来自法国、美国等国的激烈竞争，印度正把更多的武器订单交给西方国家。俄罗斯同巴基斯坦发展军火贸易能够达到警告印度的目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将就一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该议案的内容是对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首领实行武器禁运，并要求该组织撤出萨那和其他占领区。约旦和海湾国家共同起草的这项决议案还规定，对该武装组织的领导人胡塞以及萨利赫实行旅行禁令，并冻结其财产。萨利赫是前也门总统的儿子，他支持胡塞武装组织。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对这位前总统和两名胡塞武装高层首领实行制裁，新的决议案将对这五人实行武器禁运。在表决之前，尚不清楚作为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俄罗斯是否会使用否决权阻止这项决议案的通过。俄罗斯声称武器禁运适用于冲突各方，在这场冲突中，胡塞武装组织与支持哈迪总统的军队作战，哈迪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二将在白宫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届时他将要求美国提供更多帮助，以打垮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阿巴迪访问美国之前，美国增加了对伊拉克的援助，但在伊拉克军队努力收复激进分子去年占领的地区之际，伊拉克希望得到美国更多的帮助。自去年八月以来，美国领导的联盟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1800多次空袭。美国官员星期一说，他们不清楚伊拉克方面提出了任何具体要求，但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将对提供更多援助的要求予以考虑。美国已经向伊拉克派出3000名军人，为伊拉克军队提供咨询和帮助。奥巴马排除了派遣美国军队参加伊拉克地面作战的可能性。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伊拉克军队最近几个星期来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手中夺取了很多土地区，包括提克里特，但叛乱分子仍占据着尼尼微省和安巴尔省的大片地区。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国和古巴的关系。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美国在与古巴关系上走入了转型政策期。这一言论是在上周六，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在美洲峰会期间史无前例进行会面后发表的。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报道说，克里认为奥巴马政府很快将决定是否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中移除。
克里周日告诉采访他的媒体记者说，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上台以后，美国所开始执行的外交孤立与经济制裁政策并没有影响到想要影响的人。克里说，
The belief is very powerful thatby beginning to engage, by beginning to have greater travel, greater ability to move, greater ability to visit.
我们坚定地相信，通过更多的参与、旅行、交流、访问，思想与机遇会大大丰富。古巴人民自身会有更多的表达和与外界交流的机会，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带来改变。我们一定要从某处开始着手。而总统极富勇气的决定改变以往并不奏效的政策。
克里说，这一转型将是长期的过程，首先从外交关系领域开始，之后会扩展到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奥巴马总统在周六与劳尔·卡斯特罗的会谈是100多年以来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奥巴马说，会谈是两国关系的转折点，美国人民和古巴人民都支持双方达成和解。克里说，他之前已建议总统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移除，而这也是古巴政府所希望的。
The president will make his decision at an appropriate time. We have forwarded.
总统会在合适的时间做出决定。我们提交了国务院的建议， 现在正在跨部门审议程序中，他稍后会做出决定。
He will make the decision.
克里国务卿预计在未来几天之内会有结果。在周日进行的另一次采访中，新泽西州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成员罗伯特·梅南德斯说，这项提议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梅南德斯说，美国正在尽力满足哈瓦那当局的要求，而反之却未得到任何有关古巴人民的实惠。他援引1977年从美国监狱逃跑，随即在古巴寻求避难的谋杀犯乔安尼·切西马德的案子说，
The reality is to take Cuba off the list of state sponsor of terrorism when we have Joan Chesimard。
事实是，我们要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移除。古巴庇护了联邦调查局所通缉的十大恐怖分子之一，当年杀害了新泽西州警的乔安娜·切西马德。古巴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对朝鲜实行制裁的决定，向朝鲜运送武器。古巴有嫌疑在近期向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运送货物。古巴庇护了西班牙分裂主义恐怖分子和众多国际逃犯。如果一个国家违反了国际法，在其国境内庇护恐怖分子，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能够被从名单中移除的国家。
他说，奥巴马总统错误估计了形势，以为美国张开了双手，独裁者就会松开他们的握紧的拳头。莱斯大学拉美问题专家马克·琼斯将奥巴马于去年12月所做出的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决定称为是将美国政策从冷战思维带进到21世纪的大胆举动。他说，这也将有利于美国和其他拉美国家的关系。
Only held us back and made us look bad. Even among our allies in Latin America, there's quite a bit of
过去的政策会拖我们的后腿，让我们看起来很糟糕。即使在我们的拉美盟友中，对于处理美国和古巴的政策也存有疑虑。古巴是美国出口的好市场，尤其在农产品方面，因此从经济角度考虑也值得这样做。开启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是朝着正确方向所迈出的一步。
纽约巴鲁克学院的古巴问题分析员泰德·赫肯认为，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会坚持共产主义制度，他的政策不会改变。赫肯说，如果去年12月两国政府所发表的恢复外交关系意向的声明能够产生积极效果，国会有可能会在2017年初奥巴马卸任之前结束美国对古巴的禁运。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正式参加2016年总统竞选，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首选。共和党已经把目标对准这位前任参议员和前第一夫人。克林顿现年67岁，这是他第二次竞选入主白宫。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我宣布竞选总统。
希拉里·克林顿正式宣布参选，他在网上发表视频，强调这次竞选的重要性和普通公民的愿望，宣布他渴望为他们工作。
美国人每天都需要一名斗士，我就希望成为一个斗士。
这位前总统克林顿的夫人把重心对准国内关切的问题。
美国人从艰难的经济困境当中复苏，但是经济平台仍然有利于那些社会顶层的人。
不过他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个任期内担任国务卿的经历将接受选民审查，包括他使用私人电邮处理公务，以及国务院在2012年利比亚班加西致命袭击美国大使馆事件之前所做的决定。
四名美国人丧生了，这是因为一场抗议活动，还是因为一伙人夜间外出散步突发奇想要杀害几个美国人？在这种时刻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呢？
What difference at this point does it make?
共和党的广告已经在丑化希拉里·克林顿的管理风格和工作记录。
希拉里·克林顿代表了华盛顿体系当中最糟糕的那一部分，权力的傲慢、腐败和隐瞒利益冲突，以及招致悲剧后果的失败的领导能力。
2012年，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麦克·哈克比说：“
他同奥巴马当局捆绑在一起，我认为这不会给他加分。”
国务卿克里为他的前任辩护。
克林顿国务卿在重建前些年支离破碎的国际联盟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
奥巴马总统也强调这一点。
She was an outstanding Secretary of State.
他是一位杰出的国务卿，他是我的朋友，我认为他将成为一位出色的总统。我认为电邮风波或班加西事件都不会让他破局。
政治分析人士库克说，无论好坏，希拉里·克林顿都是美国最著名的公众人物之一。目前民主党内还没有人出面挑战他面临独特的使命。
Hillary Clinton is going to be running against herself.
希拉里·克林顿将与他自己竞争，他必须证明自己与二十一世纪息息相关，他必须更加面向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
尽管希拉里·克林顿是一位前总统的夫人，并且曾经在当前面临从乌克兰到也门危机的政府中担任要职，但是他必须代表他自己。星期天，他试图在对华盛顿感到失望的民众以及极少让同一政党连续三届入主白宫的选民面前重新介绍他自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我们知道，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已经正式宣布参加2016年的总统大选。那么如果希拉里最终当选的话，他会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是会延续奥巴马政府的向亚太再平衡，还是采取更为强硬的策略以钳制中国的崛起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的报道。
在美国前第一夫人、参议员以及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布再次角逐总统宝座后，中国最为关心的是他一旦当选将会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援引中国学者的话说，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时在很多涉华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出强硬态度，如果2016年竞选成功，他在对华政策上可能会延续以往那种彪悍欠缺灵活性的风格。美国雅虎新闻的分析认为，希拉里可能会对中国采取更坚定和更精明的策略，而他在2012年美中峰会召开前批准中国盲人律师陈光诚在美国驻华大使馆避难，是他一旦当选将采取更强硬政策的一个迹象。希拉里卸任国务卿后撰写的《艰难抉择》一书基本上遭到北京的封杀。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谈到了希拉里·克林顿的对华态度。
She has a pretty long-standing skeptical attitude toward China, most visibly surfacing.
他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持怀疑态度，最为明显的是他1995年和当时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作为美方代表参加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不过包道格认为，希拉里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对中国的态度有所修正，尤其是在中国的经济合作对于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非常重要的时候。在他看来，这些都记录在案，希拉里无法避免。曾经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特别助理以及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包道格认为，希拉里不可能对向亚太再平衡策略提出批评，但是可能对部分策略进行调整。
Walking away from the pivot will be impossible. She's too closely identified with it. But offering different emphases and revisions.
摆脱向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与这个政策密不可分。但是提出不同的侧重点，甚至做出修正，显然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这个政策得到跨党派的广泛支持。
美国一些学者最近发表报告，提议修改美国现有的对华战略。他们认为，华盛顿需要一个以制衡中国实力的上升，而不是继续帮助中国崛起为核心的对华大战略。在包道格看来，要想了解希拉里当选后对中国的影响，那么就需要关注他任命的官员以及他们作为个人以及集体对中国持什么看法。不过他指出，就像美国的民意调查所显示的那样，尽管美国民众对外交政策问题的关注有所增加，但是相对于经济等内政问题来说，外交问题还是次要的。而在外交问题上，中国议题又会排在俄罗斯、乌克兰、伊朗和中东等问题之后。 美国之音记者丽亚、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另外一名宣布参选2016年这个总统大选的候选人。那么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那么在昨天呢宣布了竞选总统，成为第三位加入2016年总统大选宣战的共和党议员。另外两名候选人克鲁兹参议员和保罗参议员相比呢，那么卢比奥呢更具有外交事务的经验，在许多涉及中国的议题上他经常持批评态度。下面是李一华的报道。
星期一正式宣布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的卢比奥参议员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在2015年新一届国会被任命为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在众多议题上经常批评中国，他说中国窃取美国的军事和商业秘密，对美国进行网络间谍活动。他也批评中国人权状况不佳，缺乏言论自由、宗教自由。
中国政府竟然管辖天主教会，任命主教，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那些在未经过政府认可的教会祈祷的人将受到迫害。
美国去年底宣布与古巴关系解冻，卢比奥参议员是强烈反对的国会议员之一。他说与中国的接触政策并没有促进中国改善人权，与古巴建交也不会促使古巴放松对言论自由的控制。
古巴政
府会继续控制互联网，就像中国政府、伊朗政府、朝鲜政府一样。
他还说目前与古巴建交只会让古巴政府积累更多的财富，但是民主却距离古巴越来越远。
将来会有很多美国公司在古巴投资，过不了几年他们就会到国会来游说，要求维持原状，因为有丰厚的经济合同在等着他们。我们通过了保护香港民主抗议人士的议案之后，一些和中国做生意的公司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希望我们不要通过这项议案。
在香港战中运动发生后，卢比奥参议员批评中国打压香港持不同政见者，阻碍香港民主发展，并且和其他两党议员推出保障香港民主自由的法案。卢比奥参议员主张增加美国军费，他说原因之一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为对美国安全利益构成威胁。卢比奥参议员今年44岁，他的父母为古巴移民。2010年卢比奥当选联邦参议员，之前他是佛罗里达州议会的众院议长。比起目前已经宣布角逐共和党提名的三位共和党参议员，担任过国务卿的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事务上具有优势。
以前国务卿的身份竞选本身就代表了很高的可信度，因此如果希拉里作为前国务卿代表民主党出来竞选，那在外交事务上他将很有说服力。反观共和党，我认为他们必须想办法扳回一城，他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提出让人们能够理解的政策。
他说随着大选临近，两党候选人在中国问题上立场会越来越明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在即，中国国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代表中国出席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首脑会议。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会议的经济意义可能大于其政治意义。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今年是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多国领导人将于4月22日和23日两天赴印尼雅加达出席纪念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的首脑会议。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了中国多年来一直反复强调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并为不结盟运动奠定了基础。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在印尼万隆召开亚非会议，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国际事务。中国高谈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称其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贯奉行的原则。 而今天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升高，中国也在力争在国际事务中操纵更大的控制权。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在4月2日发布《中国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其中明确指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将在多边场合积极发声。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摒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多的参与及干预国家及地区事务呢？华盛顿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研究员孙运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然是中国外交的基石。他说，
虽然现在我们可能看到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朝鲜问题、南海问题，中国好像提这个 term 不太多，但是这个 term 仍然是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存在的。
目前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已经从传统的政治关系发展到以经济为纽带的关系。就这个方面来说，这次的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也可能发展为侧重于经济问题的会议。孙运表示，自2014年开始，媒体和舆论每每谈到习近平的外交策略，一定会谈到一路一带，而这个政策实际很大程度上也是跟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乃至西亚、非洲国家强化经济上的联系。
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下面举行这个万隆会议60周年的这个纪念，我觉得中方应该会把这个经济上面的合作和经济上面的共同发展作为一个内容来讲。
孙运谈到，这次会议的具体经济影响要看这次万隆会议的议题。谈到对美方的影响，他表示，不论是亚投行、金砖银行，还是中国这个一路一带的战略，毋庸讳言，中国对美国的影响是存在的。但是中国是否将利用万隆会议出台一个新的机构或政策来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竞争，还有待观察。
但是就说这件事情对美国立场的影响，或者说对美国政策的影响，有待观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多边它的问题是，如果大多边可以统一立场的话，它会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问题就在于，当我们做大多边所涉及的国家越多，那么这些国家之间的立场协调就会更加艰难。
他举例说，亚投行开始只有21个国家，中国那时候可以一家独大，但是现在亚投行有52个国家，而且有了西方发达国家之后，中国如果还想推进自己的政策或者自己的立场，就会面临更多的问题。孙运表示，这次会议在经济上可能会提出一个愿景，而不是具体作为。
我认为他会在一个大的高度，或者比较高的高度，能够展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共同的愿望或者共同的愿景，但是在具体的政策方面，我不认为他会出台非常具体的政策，说这个发展中国家要如何联合自己的立场。
中国总理李克强将代表中国出席此次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军方情报机构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正在快速扩编海警舰队，以准军事手段强化对周边海域主权的主张。军方和分析人士说，这是中国谋求在扩张领土领海时不战而胜的一项重要战略。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情报处4月9号发表了6年来的首份中国海军发展报告。报告说，中国海军正在质量和数量上快速提升战斗力，而中国的海警舰队正以更惊人的速度扩编。报告指，中国拥有的海警舰船已经远远超过日本、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海警舰船的总和。但是到2015年底，中国海警舰队的规模预计会比3年前再扩大1/4。美国海军情报处表示，中国偏重使用海警舰队而不是常规海军力量作为其伸张海洋主权的主要工具，这样做既可以咄咄逼人地压倒对手，又不至于引发海战。前美国驻华武官卜斯高今年3月在华盛顿说，偏重使用国家海洋局属下的海警部队争夺海洋资源，是中国谋求不战而胜的一项重要战略。
Winning without fighting，
不战而胜意味着中国为达到其目的所采取的最佳途径不是残暴动武，而是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 也包括循序渐进的使用武力，也就是利用军力作为威慑以及利用国家海洋局等非军事机构的资源。
美国一再呼吁亚洲各国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领海争端，并声称会在日本和菲律宾等盟国遭受攻击时提供帮助。日本九州大学国际政治学副教授苏琪说，通过使用海警部队作为扩展领土领海的手段，中国希望可以降低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
中国这样做可能是有意图的，因为这样做可以降低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做出干预的可能性，将扩张的代价降到最低。
美国军方官员和防务专家们说，中国一方面希望不战而胜，另一方面也在大力提升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为将来可能跟美国一战做好准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菲律宾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一组偏远和有争议岛礁的填海造岛工程损害环境，并让附近国家损失惨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的七块珊瑚礁周围的造岛工程，给周边国家每年造成$1亿经济损失。菲律宾外交部星期一说，随着人造岛屿成型，121英亩的珊瑚正在受到破坏。珊瑚是那个地区丰富的海洋生物的繁衍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上星期四表示，填海造岛工程使用高环境标准，因此海上生态不会受到破坏。华春莹说，一旦造岛工程结束，这些人工岛屿预计将既满足平民需要，也满足国防需要。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加尔维兹说，这些新岛屿将让中国控制整个地区。他说，
It will practically change the security landscape in the next three years, short in the next medium term.
这实际上将在今后三四年内改变安全局势。
加尔维兹把北京声称拥有菲律宾宣布拥有主权的岛屿比喻成一个五年级的学生抢走一个幼儿园小朋友的饭盒。文莱、马来西亚、台湾和越南都宣布拥有南中国海的部分主权。菲律宾在常设仲裁法院质疑中国宣称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说法，中国反对国际法庭仲裁，不参与案件审理。就在华春莹谈及造岛工程的同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牙买加一个市民会议上说，中国利用其块头和肌肉摆布南中国海周边小国。奥巴马说这番话之前，一些美国高层国防官员也有类似说法。上周末，菲律宾外交部发布声明，特别提到美国的声明，并指出填海造岛工程引起越来越多国际关注。马尼拉说，中方的活动违反国际法。澳大利亚国防学院安全分析师卡尔塞耶说，菲律宾在反击中国说法的同时，试图说服其他国家从马尼拉的角度来看这一纠纷。他说，
获得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在关注环境问题的东南亚地区，这只是他们弓弩上的另外一根弓弦。主要的一点是中国的意图是什么？如果你开始在珊瑚礁上倾倒沙子和混凝土，会有什么影响？
中国没有点名美国，但表示对那片海域没有主权要求的国家不应该在这些纠纷中选边站，而应当为促进区域和平与稳定多做事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 北京时间4月13日，中国当局对女权五姐妹作出取保候审的决定。武蓉蓉的律师梁晓军在当地时间14日凌晨向美国之音记者证实，他的当事人已经办理相关手续，回到了杭州的家中。13日早些时候，五姐妹中的其他四位韦婷婷、王曼、郑楚然和李婷婷都获得了取保候审。至此，被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罪逮捕的五名女权活动人士均获释。不过，他们的自由仍然受到限制，中国当局也没有撤销对他们的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声援女权五姐妹的中国公益组织一人品北京中心的负责人陆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女权五姐妹案件本来就是一个构陷，她们理应获释，但这其中离不开国内外舆论的关注。他说，
当局不会无缘无故的退缩，那之所以五个人在一个多月之后呢能够被放，很显然就是因为抓捕这五个人呢受到了国内和国际社会一致的普遍的抗议。比如说在国内呢，大学生20多年来第一次发起了集体行动，呼吁释放这五个人。而在国际上呢，我们也看到国际奥委会还有呢就是多个国家的政府，当然更不用说是国际的女界，都为这个案子呢发出了强烈的声音。
一人品北京中心曾因声援五姐妹而在3月24日遭到警方的查抄。女权五姐妹之一武蓉蓉的律师梁晓军通过电话表示，五姐妹最终获得取保候审，除了国际舆论压力外，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国当局认为对人权行动派的威慑作用已经达到。他说，
因为国际的媒体的关注使这个案件曝光在世人面前，使人们通过这个案件可以看到中国存在的法律的问题，然后中国在这种环境，在这种情况下迫于压力不得不做出一个妥协。当然了，也有他们自己的原因，他们觉得我们的目的可能已经达到了，我们已经起到震慑作用，我们已经对他们进行了惩罚，那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再和国际媒体和国际社会对抗，我们就该放人就放人。
就在放人前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说，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司法部会根据相关法律处理这个案子。4月13日是中国当局做出是否批捕这五名女权人士的最后期限。虽然这五名女权活动人士获释，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已经完全获得自由。在未来的一年时间里，他们还要随时接受调查，并且只能在有限的自由里工作和生活。陆军说，警方的做法是仍然把他们当作犯罪嫌疑人。
警方对他们的处理，从法律上来讲，是仍然把他们作为犯罪嫌疑人来对待。因为这个所谓取保候审，就是说，暂时呢不继续关押你，但是呢，警方的调查，警方对他们的刑事调查没有停止。
他认为，针对五姐妹的犯罪调查应当终止，案件本身应当撤销。女权五姐妹3月7日因计划进行反对公车性骚扰的活动而分别在北京、广州和杭州三地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陆军说，这五名女权活动人士所要争取的女性权益并没有与中国的法律相抵触，但当局不希望民众自身来争取权益。他说，
中国呢，妇女权益或者说是性别平等，他一直被政府作为只能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这样一种就是来对待。女性的权利可以，他认为可以由政府来恩赐给你，但是呢你绝对不能自己去主张，绝对不能自己去争取。
梁晓军律师表示，五名女权活动人士并没有策划或参与抗议，只是计划在妇女节当天散发反对公车性骚扰的公益传单， 而且在警方告诫他们不要开展活动之后，他们也同意不会在3月8日举行活动。他的当事人武荣荣也把传单交给了警方。梁律师说，
我觉得把他们去抓捕拘留，他们波动的当局的那个神经就是维稳的神经，就是当局对这些人，对这些就是行动派，不论是人权的行动派还是女权的行动派，只要这些人有上街的这种行为和意图，警方一定要把他扼杀在萌芽之中。
公益组织一人评北京中心的负责人陆军认为，中国当局刑拘五姐妹可能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将在今年秋季与联合国联合举办妇女峰会，中国当局为了营造一个和谐的景象而决定清除抗争的声音。第二个原因是打压与国外机构合作的非政府组织。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周永康系的干将之一蒋杰敏星期一出庭受审，在对他的起诉中提到，他曾受周永康之托，利用职务为他人在获得油气田区块合作开采权等事宜上提供了帮助。这场审判被坊间称作是审判周永康的前奏。下面是穆小艺的报道。
博讯新闻网创办人韦石说，蒋杰敏配合调查，认罪态度也很好，虽然庭审没有全部公开，但可以推测出蒋杰敏应该是交代了不少涉及周永康的事情。
那他对蒋杰敏的那个新闻公报里边提到他认罪态度好，然后还特别配合调查，交代很多事情，那这也是指的，我想应该是指对他应该交代了很多和周永康的事情，甚至就对周永康不利的事情啊，像有立功赎罪吧，应该是。
身为中石油前掌门人的蒋杰敏，据称是周永康在石油系统的亲父。周永康曾在石油部门任职38年。早前有港媒指出，石油帮的真正幕后操盘手是被称为江西二号人物的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然而韦石认为，中共此番整肃石油帮应该不会轻易动曾庆红。他说，
我们这边掌握的情况，动曾庆红这个动作太大了，肯定他是前朝元老，可以叫前朝元老吧，他是，而且呢，像周永康或者其他有些被拿下的人呢，和曾庆红多多少有点联系，其实这个不是主要的，我觉得动不动曾庆红，主要的还是说曾庆红会不会就是，配合习近平对这些贪腐的调查。或者是不是认同啊？如果曾庆红反弹的话，可能后果就不太好。
他说，原本是否起诉周永康还是未定的状态，但由于周永康反弹，甚至两次计划暗杀习近平，导致高层没有安全感，才引火烧身。因此，如果曾庆红不太干政，那么他应该是安全的。据中国官媒新华网报道，4月13日，前中石油董事长、国资委主任蒋杰敏案在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蒋杰敏被控直接或者通过其妻索取或非法收受14个单位和个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03.9万元。在担任中石油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中石油股份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总裁期间，受周永康所托，利用职权为他人在获得油气田区块合作开采权、燃气轮机发电机组项目招标、天然气供应指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其行为严重干扰国家油气资源管理秩序，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对于蒋杰敏案和周永康的关系，韦石认为主要是在天然气和油田项目上。他说，
周永康他们这个家里边有些就是涉足这个项目嘛，有些油田，比如说可能几十亿， 人民币的那个石油储量哈，然后他作价才几千万，就是那个指控上给蒋经民的指控上已经提到，就是说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这些犯罪行为，应该是指的郑文康这些事情。
美时还爆料称，中共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目前已被抓，但中国官方并未发布声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最近公布的贸易数字显示，三月份出口增速降至13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贸易顺差锐减至30.8亿美元，显示中国经济形势可能比此前预期的还要严峻。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中国的经济形势看上去要比预想的还要严峻。三月份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下滑15%，远低于预期。分析人士此前预测出口将增长12%，进口同比下降12.7%。中国海关总署发言人黄颂平表示，劳工成本上升和人民币走强是造成出口下滑的原因。他说，必须付出艰苦努力才能达到外贸增长6%左右的目标。去年中国外贸增长仅3.4%，未达到目标。独立经济学家和市场分析人士罗卓夫说，
美国经济增长稳健，但欧洲增长乏力，这不足以拉动中国等国家的出口。特别是我认为中国在低端和高端领域都在丧失其竞争优势，导致一些外包项目回到美国。
商品价格走低可能是进口下滑的部分原因，但经济学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内需不足。中国政府一直努力刺激消费来替代以出口拉动经济，出口曾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即将于本周公布的第一季度经济指标可能会显示中国实现7%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将是一个挑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很多国家都计划举行纪念活动，但是每个国家纪念的意义也不同。在日本，尤其是在广岛，也就是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夕在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原子弹的地方，一些上了年纪的居民在努力将他们的亲身经历让下一代知道，并希望世界上有一天不会再有战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的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几个月之内，当地35万居民当中有14万死于原子弹爆炸。如今，当年的幸存者在广岛县还有6万人，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经是80岁了。其中一些人担心，将来人们是否还会记得当年的惊恐和惨剧。原田曾经担任广岛博物馆的负责人，他说，
我们这些幸存者年纪越来越大，剩下的人不多了，如果不将当年的经历告诉下一代的话，很多人可能就不会知道当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景，所以我觉得必须要讲，这或许就是广岛的命运吧。
实际上，广岛的幸存者当中有很多人并不愿意把亲身经历过的悲惨对外人讲，甚至不愿意跟家里人讲，或者呢是因为那段记忆实在太恐怖了，或者呢是因为怕因此而给自己或者是后代招来歧视。85岁的加藤真纪子多年来就一直不愿意跟家人谈起他所经历过的。他说，
不过最近我改变了想法，觉得我应该告诉他们，因为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不知道哪一天就不在了。
很多人在1945年的原子弹爆炸中都失去了亲人，76岁的文照就失去了妹妹。他说，在原子弹被投放之前，父母为了安全起见，本来已经把妹妹送到乡下去住了，但是妹妹坚持要回到城里跟家人在一起。后来呢，每年8月6号这一天， 他母亲都要在佛像前面哭上好几个小时。这些都促使他努力跟外界讲述原子弹的伤害，以及消除这一致命性武器的重要性，希望人们都能够从广岛事件当中学到一些东西。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从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接播报。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尽管呢因为领土争端和历史争议而造成关系紧张，韩国和日本双方仍将于本周重启安全对话。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回报道说，双方虽然就联合遏制朝鲜日益增长的核威胁达成共识，但对话无助于解决两个近邻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的分歧。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两国的高级别外交与国防官员将举行会面，这也是五年多以来日本和韩国之间首次的高等级安全对话。韩国国防次长白承洲说，对话将特别着眼于完善情报分享机制，以评估和遏制朝鲜日益频繁的导弹测试及其核武器项目的发展。
韩国과일본은뭐기본적으로정치적가치를공유
白承洲说，韩国与日本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在谈到东北亚的安全局势时，他说，威胁东北亚安全与稳定的是朝鲜发展核项目及其冒险激进的军事政策，但此次双边安全会议以及近期由韩国、中国、日本三国外长所参加的三方会谈，并未有助于进一步解决日韩双方的分歧。日韩两国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重要盟友，但彼此之间却因主权纠纷与历史问题而关系紧张。双方均宣称对于韩国称独岛、日本称主岛的一组小岛拥有主权，目前这组岛屿由韩国实际控制。上周，日本学校教科书将这组岛屿描述为日本主权所有，且并未提及领土纠纷问题，这引起了韩国方面新一轮的愤怒。但韩国方面反日情绪的真正根源在于，韩国方面认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及其盟友正试图淡化日本1910年至1945年在占领朝鲜半岛期间所犯下的罪行。这期间预计有20万名亚洲妇女被强迫在战争期间为日本士兵充当慰安妇。如今，慰安妇幸存者与其支持者们从不间断的抗议，助长了国民的愤怒情绪。安倍参拜供奉有日军战犯的靖国神社，以及日本国内民族主义者宣称慰安妇为自愿买淫，更加剧了日韩双方的紧张关系。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说，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对话与韩国解决分歧。
韓国は最も大切な隣国であり、今後の対極的な観点から重層的で未来志向。
他说，他们将韩国视为最有价值的邻国，并希望通过耐心与努力，在更广阔的前景框架下与韩国建立多层次面向未来的双边关系。韩国总统朴槿惠此前已拒绝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正式的一对一会面，并表示会面的前提是安倍向受害者道歉和赔偿。韩国国防次长白承洲说，他仅就朝鲜威胁问题与日本方面进行经常性的会晤。他表示，只有日本做出赔偿，双边关系才可能得到改善。
日本政府가역사문제에대해서바른태도바른이런인식을보여준다면은주변국들이어떤트라우마를치료하고이런
他说，如果日本政府能显示出良好的态度并做出正确的反省，受害邻国才有可能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而这样也最终有利于日本政府、日本人民以及日本的未来。有关人士预计，日本首相安倍在本月下旬访问华盛顿，并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讲时，可能会提到这些问题。 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于首尔报道。
好，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肖华，导播齐永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